Before I begi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感谢在亚马逊大学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演讲。今天我想要讲的是，在土耳其今天的宗教自由情形，我想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在土耳其的宗教自由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年度报告里头提到说，在我们的宪法里头虽然说限制了宗教自由权，但是非常同样的在这份报告里头也提到说，在宪法里头这些规定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事实上是有所抵触的但是基于在这个宗教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是为了让我们其他世俗的政府能够有更好的控制，能够对国家的安全有更好的帮助那再晚一些我们会给你更多的报告。那在这个今天这个在今天的这场大会里头，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土耳其更的历史背景还有在土耳其政府情况之下的宗教情形我跟你大家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在第一层面呢，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在土耳其土耳其国家是不是有特别对哪一个宗教有比较多的优待？那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土耳其本身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那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宪法里头提到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那基本上我们讲说，在如果我们要讲说土耳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话，那我想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一下。那在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提到的是在土耳其国内这些公民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参与自由这些活动至于这个土耳其国立的宗教这个情况，我想要提醒大家是在过去在土耳其历史方面来讲，我们有很深厚的这些宗教影响。那在奥图曼帝国统治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已经知道当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那事实上他是把宗教变成了当时虽然是宗教是当时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国家是以
derived from the Turkic nomadic，
但他那时候虽然说伊斯兰教是大部分的人所信仰的，但是国家是以当时的人民信仰而非这些奥图曼帝国所带过来的回教信仰。那 当然这两个信仰之间，他们当地人民的信仰以及奥图曼帝国所带来的政府所强调人民的信仰有所抵触，那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有所影响。所以 所以国家的宗教以及民间私立的信仰之间就产生了一些摩擦。那当时当然就对不同的宗教团体产生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理情况，那有不同的法律，他们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来执行当时的像一些婚姻制度或者是家庭制度。但是当时那最主要的情况来讲基本上是由政府来统治这些宗教。那可能大家对这情况可以以当时那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天主教会在很多的国家里头有主要的控制权。那这样子的情况在1924年的时候被推翻了。在同时这伊斯兰教的这些机构也被推翻。后来当有所谓国家的宗教办公室是由中央首相办公室直接主要下来，他虽然说没有主要的一个人员来主导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是隶属于首相办公室之下，所以他并不是那样子的民主，而是他是有单一一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宗教情形。那他们也处理一些因宗教而来的问题，或者是对于特别是像土耳其地的这些穆斯林，土耳其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穆斯林，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基督徒少数的基督徒或者是其他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那有些宗教团体小到就是很少，甚至只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宗教信仰。那当然这是从历史上面来讲，在1923年之前，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差不多33%的人民是基督徒，但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签署了一些情况，所以在希腊的一些穆斯林就来到了土耳其还有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所以因此土耳其里头的穆斯林人数就增加了很多，然后整个情况，因为他们跟希腊有所谓的交换居民的情况，所以天主教徒很多人就被搬迁到希腊去，那希腊的穆斯林教徒就搬回到了土耳其。事实上在土耳其里头这些非穆斯林的他们的宗教权也有一些他们的宗教权利，比如说接受他们的宗教教育的权利，当然是这些是受到国际法约的国际条约的保障在土耳其里面，在他们法律的第37条、35条这部分保障少数民族少数信仰的一些法令保障他们的权利。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提到的是土耳其政府他们对于这些保障少数信仰的人政府他们尽量能够使他们跟这些希腊 这些非东正教、信仰他们所签订的这些条能够 有一个一致的认定。那对于这些、少数信仰人民呢，他们有一些，虽然说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们的、财产处理的问题，因为在法律上、在过去他们通过了一条，在 今年2008年他们、通过了一条法案，对于这些基金会他们能够给他们、归还他们的这些、财产，让这些少数民族这些阿美尼亚人以及这些希腊人能够获得他们当初失去的这些财产，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恐惧这些宗教自由权、他们担心、在、穆斯林教派之间、所产生的、这些不同，他们在、土耳其国家之内他们、所造成的这些、不同，他们所虽然说这主要的是一个穆斯林社会、在他们自己之内，这些穆斯林、人民之内，他们自己有所不同，他们有自己跟自己有所分立，所以在他们之间、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有一些是、不同团体的穆斯林，他们自己有分为哪一些派，哪一些派别，但是这些就是不是所谓的西亚，他们、是、他们是有些是只是穆罕默德先知的跟随者，有些是不同教派，他们 在其他他们对于这些他们穆斯林主义他们自己、的见解都有所不同，那他们的宗教、活动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有些人在他们的禁食节的时候也不会禁食，有时候就是总之在这些人他们的、所谓的宗教活动，他们的宗教信仰跟大多数的、穆斯林教派又有所不同。对我来讲，但是、在土耳其里头、我们提到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歧视，说、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聚集在一个真的这些，他们不是到清真寺去聚会，而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那大众的观点对于这个情况、甚至像首相他们、的首相会说这些小地方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去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事实上、连首相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正式的宗教活动，所以他们基本上当然、就不会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对比如说、电费啦这些部分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些、叫、国家给予他们的一些优待，因为他们不被、视为正式的一个宗教团体、当然对、犹太教来讲，在、对犹太教他们有所谓他们的会堂他们的圣殿、至少这些犹太教他们的情况他们被、认为是正式的宗教团体，所以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付费的优待、他们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宗教的团体、那他们在这个情况的时下他们接受、那些教会啦还有犹太教的会堂是正式的，但是我刚刚所提到这些少数的、很小的团体他们并不被接受为正式的团体， 那我提到这些一般我们来讲在土耳其确实有歧视这些很少数民族的少数宗教团体的情形那这种情况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土耳其国家对待宗教的一个态度。那他们基本上对于这些对于他们在政教分离以及政教合一的这种过去历史背景给他们所带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后遗症。当然我们讲说我们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些细节，来去提到这中间的差异性。那我们提到说在土耳其他们社会里头所他们宗教情况有什么不同的部分。同样的我们要提到说在关于国家跟这宗教的关系，我们提到说宗教的土耳其的国父，我们可以提到说他以他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认知理解在土耳其历史以及地图上面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讲说在1920年代的伊斯兰跟1930年代的伊斯兰又有不一样。那在当时那个情况是土耳其他们很努力要独立，在那个情况可能那不是最重要的。那当时他对在安加拉有一个很大的聚会，他对着这些群众说，他当然在土耳其里头有所谓的土耳其人，有不同的少数民族，波士尼亚人或者是其他的少数民族，他们也许在种族上面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属于某一个群体比如说是他们都是从属于一个伊斯兰团体。那事实上我们提到说在他们意识团体上面意识形态来讲，虽然他们是不同的种族，但是他们在宗教意识上有一个同样的部分。在建立共和国之后，在1924年一个新的宪法通过了包括了一些条款提到说共和国的正式宗教是伊斯兰教。那事实上 也因此在土耳其里头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情形，就是伊斯兰是所谓的国教。那也可以说就此推翻了其他的宗教。那1930年代这些他们提到在整个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的主要这个主题来讲，他们提到很多，比如说提到像法国他们对这个主要情况在1930年代在当时他们停止的所谓的国教，就是国家所认可的教律他们在1930年的时候开始试着要去做所谓的政教分离的情形。然后在1982年的时候在宪法里面清楚的讲让它变成一个政教分离的情况。在目前的宪法跟以前的比较起来特别是提到宗教事务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讲的是不是很有系统，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宪法里头主谈到宗教事务的时候这是一个
National Integrity and Solidarity。
提到宗教事务就是说只要是支持并 同意国家基本条约的这些宗教就基本上获得比较认可的地位。当然基本上在当时，所以政教合一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对某一个特殊教会有特殊的权利，有所谓特权。但是今天基本上只要是支持国家宪法的，就获得比较多的认可。事实上基本上伊斯兰当然是国家里头最大的一个团体，他们也试着把这个情况强加于其他的宗教团体里头，强把这些宗教教育加于这些宗教团体之上。那在除了这些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教派之间，主要我们提到的是这些穆斯兰教派，他们能够获得这些情况。但是这个我们提到最重要的是，这些在目前宪法136条里头，他们很清楚的去规定了这些有关宗教的活动。那事实上今天的宪法规定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政党可以去开始，或者是说去去提出一个对于宗教的一个辩论。他们基本上不想要把政治与宗教又再牵连在一起。那事实上他提到这第二条是没有办法修正的，但是这136条条款提到说提到这个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也是没有办法去修正这一条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的政党去修改这一条法律，让他们能够对于特别的一个宗教给予特权，或者是说拒绝其他的宗教教派。事实上这些这变成了我们土耳其国家的一些基本规定。那事实上这司法部也好，或是国家的执政党也好，他们对这一条最近都事实上他们对这些情形，这些判决都是不是根据这情况，他们想要做的是所以他们最新的一个辩论是说，他们在大学里面要不要准许这些女孩子可以不戴面纱来上课。那事实上在大学里头根据宪法这些女孩子是事实上要求他们一定要事实上这些女生如果说他们去大学上课的时候戴着面纱，事实上是违反宪法规定的。但是对于宗教来讲，这个部分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对于这些伊斯兰基本教派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对很不幸的这个情况我们提到这欧洲的这个人权条约来讲，这个情况事实上要不要戴面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是我该做结论的时候了，在我做结论之前我必须再说一件事情，是我刚刚忘记讲的，是对于伊斯兰教在1930年代他们接受了所谓的世俗主义的时候土耳其的国父他们那些政治人，他们提到很清楚的提到说，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 我就会讲，我会以他刚刚提到说，他们那时候讲过说我们人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引导就是科学，在土耳其社会里头，包括教育也好，或者是政治也好，都必须是以科学为基本，所以这个好像是我们土耳其的一个个别的一个项目。那这个事实上在土耳其的社会里头是很受到重视的，以科学为主的这个情形。那在土耳其社会里头有一群他们很多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的是所谓的共和党的一个情形。那事实上，所以在穆斯林教派当中，我们有一群是非常世俗主义的，就是只跟随以科学为主的这些教派。那另外一群呢，则是非常虔诚的，非常以宗教为主的这一群人。所以这两群人造成了很大的对立。那我们提到以就人权来讲，我要做我自己的一个结论，提到马丁艾文斯他所提到的，在提到这个对立宗教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宗教分离，你知道这意思，我就不需要再描述了。第二个部分就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抗议。那第三阶层就是提到以人权为主的这个阶层。那基本上土耳其目前是属于在少数信仰这些团体开始争取他们权利的这个部分。我希望这个过渡时期能够慢慢的进展到最高的层，提到人权的这个部分。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在于这些少数信仰团体的这争取抗议争取他们的权利的这个部分。谢谢大家。